好，我们现在继续用神的话来敬拜我们荣耀复活的主。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1到9节，路加福音24章1到9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恭敬的心来诵读这几节经文。请。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存的美好的旨意和计划。求主的灵就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真理。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与听见的道相调和，让我们不但能够听到，更能行道，让你的真理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家请坐。现在请牧师正道，题目是基督复活。
各位来宾，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普天下的基督徒都借着这个节日宣告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后三日复活，并不是精神复活，更不是灵魂归来，而是身体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如今他活在我们中间，接受我们的敬拜，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并他复活的大能与你同在。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来敬拜你，愿你今天借着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知道你已经复活了，活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与真理。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个复活节的信息有点不一样，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先说一下关于教会，就是除了基督复活，没有什么说法能够解释教会的存在。复活节是基督徒的节日，全世界信耶稣的人有多少呢？有22亿，占世界人口将近1/3，比中国、美国、俄国、日本加起来的人还要多。信耶稣的人叫做教会，教会不是教堂，教堂是建筑物，教会是人。那么教会是怎么来的呢？教会的来源和它2000年来持续的存在以及不断的兴旺是一个历史的难题。历史学家可以肯定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耶稣死后不久就开始有基督徒；第二个，就是基督信仰扩散的非常的快，短时间之内就从耶路撒冷传遍了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不说别的，光说耶稣他死后30年，在首都罗马就有许多的基督徒。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尼罗他火焚罗马城，烧掉了好几个区。尼罗皇帝他是一个有点神经质的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罗马市民一看他们所心爱的城市被烧成这个样子，群情激愤，就说谁烧的。尼罗一看情况不妙，要找一些戴罪的羔羊，就在城里面抓了一批的基督徒，说是他们烧的，将这些基督徒用最残忍的方法处死。这是罗马对基督徒的第一次大逼迫，总共有10次。 间接的也说明了基督信仰扩散得非常的快，连帝国的首都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大批的基督徒存在。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包围了地中海，将欧洲的大部分、亚洲的近东地区、非洲的北部都纳入在其版图之内，将地中海变为它的内海。你的船在地中海中航行，不管在哪里靠岸，你都还是在罗马。在这个庞大无比的帝国的偏远的小小的犹太地区，有几个犹太人，就是有几个连犹太人都不接受的犹太人，宣称说耶稣复活了。你向大海扔一块石头，对大海能够有什么影响？帝国所征服的人民之中，有几个人说了几句话，耶稣复活了，对罗马能够有什么影响呢？罗马城内元老院的贵族照样过着他们奢华的生活，罗马的皇帝照样忙着他的军国大事，罗马的人民照样吃喝嫁娶，去竞技场看人兽的竞争，去露天的剧场看话剧。而且罗马说穿了又不是没有他自己的宗教，希罗神话里的神本来就已经够多了，罗马不缺神。更何况随着帝国的扩张，埃及的神、巴比伦的神都被纳入在罗马之内，而且随便哪一个宗教服从的人数远远都比基督徒更多。有谁能够想到300年之后，上至罗马的皇帝，下至百姓奴仆，举国归主。罗马的归主影响到以后的一千多年整个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国家一个一个兴起，也一个一个的灭亡，可是信主的种子却埋藏在人间。国家灭亡了，福音不灭亡。今天你到欧洲去旅游，他们最好的艺术、最好的绘画、最好的雕刻、最好的建筑，多数都是跟基督信仰有关的。造成这一切现象的，就是当初有几个人在犹太地说耶稣复活了。用人的话来说，基督信仰是一个草根运动，是从民间发起的，不是政府规定你要来信的。罗马帝国已经够忙的，没有那个闲工夫去管你几个犹太人信什么。而且凡是政府所推动的东西，这是一个普遍的性质，凡是政府所推动的东西，它有个特性，就是它不能够持久，只有发自民间的才能够持久，政府自己本身就会朝令夕改，今天规定是这样，明天未必还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牵涉到朝代的兴起，牵涉到改朝换代，新的政府一起来之后，总是说旧的政府是错的。如果新的政府、旧的政府是信基督的，新的政府会说它是错的。可是基督信仰2000年来信息不改，不管怎么改朝换代，一直宣告基督死后三日复活，信主的人越来越多，遍布全世界，不光只是欧洲。那这个现象就是这个历史的事实，而且它也是21世纪我们现代的一个事实。那弟兄姐妹，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因为信仰它是内心的活动，相信一位复活的主不是任何政府能够左右的，这不是人的作为，而是神的作为。而且我们现代人有个现象，就是我们有知识上的骄傲，我们看不起古人，我们说啊，因为那个时候科学不发达，那时候的人迷信。科学是知识累积的结果，古人没有这么多知识的累积，但是并不表示他的智力不如你。你不相信，那你有学问，你有本事写本《论语》给我看看，还是你有本事写一本《老子》、写本《庄子》？现代科学发达，有互联网，互联网有什么了不起？互联网上的文字你看了就算了，真正智慧的话语也还是要到旧史堆里面、到古籍里面去寻找。 而且整个现代西方社会的理念基础，甚至包括民主制度在内，还不是当初希腊哲学发达的时候给建立起来的。古人不但有他们的智慧，而且也有普通常识，他们也知道人死不能复生，死人不可能复活。然后比如说你现在你跟着你的邻居，你去跟你的邻居说死人复活了，他就只当说那个人他根本就没死，只不过说看起来好像死了，被人误会了，那后来又活过来了。那古时候你跟你的邻居说，他也是这样认为。那如果你现在你跟着邻居说啊，那个复活的人是个神，咱们一起来拜他吧，你邻居只当你是疯子，他跟你保持距离。那古人他们也是一样，跟你现在的邻居一样，古人也不笨。其实比起现代人，那这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其实那个时候的人，2000年前耶稣那个时候的人更难相信死人复活，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看这个福音从哪里传出来的呢？从犹太人里面传出来的。那犹太人那个时候，犹太人特别，他有个特性，就是他们只信独一的真神，他们拜神不拜人。你叫一个犹太人去跪下来去拜一个人，就跟你现在叫一个一辈子吃素的人叫他吃块大肥肉一样，那是他全身的每一条神经每一根血管都在抗拒，就这是我办不到，我从小不拜人的办不到。但是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在显现的时候，有人拜他，他的门徒开始拜他。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里面有个很奇特的记载，我跟大家看这句经文哈，马太福音第28章16到17节记载说，耶稣他复活显现之后，到最后到了加利利，然后那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你注意圣经还记载了这么一句，就然而还有人疑惑，这群老犹太人当中还有人疑惑，就这些人疑惑什么？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他们还不能够确定这到底耶稣是复活了没有，但是还有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们虽然根据前面的记载已经看到耶稣复活了，跟他们说过话，跟他们一起吃过鱼，还叫他们来摸他，但是他们虽然确定耶稣复活了，可是那个根深蒂固的犹太人的特性，说我只拜神不拜人，那个从小养成的习惯使他们疑惑，我现在能拜吗？我能这样子做吗？到底是能不能拜啊？这说明了叫一个犹太人接受复活的主千难万难。第二个当时的一个因素，在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那个主流的思想，2000年前那个时候的思想是认为是灵魂是好的，但是这个肉体是邪恶的，是坏的。这当时各派的那个主流思想是这样子，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纯洁美好的灵魂，有一天就是我们现在是被困在这个身体当中，有一天我们死了，就是我的灵魂原来是坐牢的哈，在这个身体当中就是灵魂出牢了，自由了，更好了。那你跟他们讲说死人又复活了，说他好不容易才获得自由了，现在又回来坐牢，这像话吗？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17章记载说，使徒保罗去到了希腊的雅典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笑话他。圣经这么说，还有以比古罗跟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保罗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哈，那个哲学家的讥笑，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众人听见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这里稍微有点历史的背景，以比古罗他是享乐主义，那这个哲学现在还盛行。斯多亚是苦行主义，曾经盛行过，现在不盛行了。这两派的学说基本理论都一样，就是灵魂是美好的，肉体是邪恶的，只不过他们处理的方式不一样。以比古罗认为说， 那既然肉体不重要，那样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爱做什么做什么，只要你灵魂美好就行了。就好像说你现在穿的衣服已经脏了，你就是弄得再脏一点也没关系，反正将来要换新衣服。斯多亚认为肉体不重要，肉体它就是个仆人，必须顺服你的心智。仆人怎么能够向主人发命令？所以你得管住肉体，要苦待它。两派在根本上都认为灵魂美好，肉体不好。那现在保罗到雅典传说基督复活，两门的学士一听来了个犹太人，说有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已经离身的灵魂居然还回来找这个身体，要回去住，于是就有讥诮他的。他们的讥诮不但是说死里复活违反常识而讥诮他，而且还是在他们希腊人所引以为傲的这个哲学思想上来讥诮这个传福音的保罗。那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在今天这个复活节的场合，是想帮助弟兄姐妹了解说，当初门徒出去传基督复活的时候千难万难，情况真的是比21世纪的今天更加的困难。不但说我们也是一样，在一般常识上不太能够接受人死而复生这件事情，而且当时还有罗马政府的迫害，宗教犹太宗教的拒绝，以及掌管当时思潮的希腊哲学的嘲笑。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了教会，信耶稣的人迅速的增加，福音向四处扩散，各地都有敬拜耶稣的人。那弟兄姐妹，这是教会，就是基督教会它的开始，以及开始之后2000年来的越发昌盛，其实只有一个真正的解释，那就是基督他真的复活了。真正的答案总是最简单也最持久的答案，基督复活正是这样的答案。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圣经的记载。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基督复活的事实。基督复活不是灵魂归来，而是身体复活。我来读一段圣经，也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36到43节，讲到基督复活之后发生的事情。路加福音24章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我们应该会有类似的反应，是不是鬼啊？以为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用手来摸一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圣经说得很好，很传神，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就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这是圣经的记载。那有人说，耶稣只是灵魂归来显现一下，并不是真的身体复活。福音书大费篇章，连吃鱼，而且还说吃的是烧鱼，因为当时真的是烧了一块鱼，说连这种细节都记载下来，为的就是要除去这些误会，说耶稣并不是灵魂归来，而是千真万确的是身体复活。你现在不要跟人家说耶稣只是灵魂归来，福音书叫我们确定说千真万确，主的身体复活了，你看他连鱼都吃了。有人说，如果不是灵魂归来的话，那就是精神复活，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耶稣他的精神很伟大，虽然死了，确定他是死了，可是信耶稣的人继续将他的精神发扬光大，那这就等于是耶稣复活了。那弟兄姐妹，耶稣复活并不是精神复活，而是身体复活， 任何的伟人你都可以说他精神复活，但是只有神才能够使人身体复活，而耶稣基督复活是神的作为。也有人说也不是精神复活，其实就是庆祝一个新的开始。说你们看，就好像是冬天的树叶都掉了，到了春天的时候万物复苏，树长新叶。复活节不是就在春天吗？表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弟兄姐妹，这种冬天变春天这种事实的转换，就是谁都可以稍微有点观察力，谁都可以看得见。不需要信耶稣才要有一个新的开始，耶稣基督是一种深入内心的信仰。基督是真的复活了，你一直去找其他的说法来他把这个基督复活这个事实解释掉，其实是徒劳无功，更累。福音的记载里面有几个特性，就是它有一个时间上的细节。它不光说耶稣复活了，如果只是一个理论，他会说耶稣就复活，他说三日复活，说真，因为真的是三天之后复活，所以才会有提供你这种信三日之后复活了。而且有物质上的细节，耶稣吃了一块鱼还是一块烧鱼，还有动作上的细节，耶稣说你们来看我的手我的脚，你们摸摸看，告诉我们说是主耶稣基督是他的身体真的复活了。另外就是那个坟墓空了，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耶稣的坟墓空了，四本福音都说最先发现的是一群的妇女，在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晨，一群敬虔的妇女来到耶稣的墓穴啊，那个石头做的，要用香料来膏他的身体。那他们是一片好心哈，但是结果这件事情没有做成，因为耶稣的身体不见了。那路加福音讲得最好，他说他们在那个坟墓里面遇到了天使，就害怕把脸伏在地上，天使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这句话讲得好，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那弟兄姐妹，坟墓是什么？是死人的地方，找耶稣要到活人的地方去找，不要到死人的地方去找。妇女虽然好心，但是他们找错了地方。弟兄姐妹，如果你去找耶稣只是在书本里面找，只是在雕刻绘画音乐建筑里面去找，你是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在历史的古迹里面去找一位复活的主。天使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耶稣既然已经复活，你跟我的信仰也必须复活，因为耶稣他是在活人的世界里，在你的生活里面。第三个就是关于这个见证人，圣经特别的大费篇章说耶稣复活有许多的见证人，因为记载很多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家讲，但是我要提出见证人里面有两个最特别的，就是两种人非常的特别。第一个是妇女，妇女是第一批见证人，那第二个是那个见证人当中是当时哈，就当代的见证人。我们先看这个妇女，所有的福音书都说第一批见证人是妇女。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个历史背景，也先向我们现在的姐妹啊说句抱歉，就是在2000年前犹太人的社会里面，那个女人讲的话，妇女的见证不能够上法庭，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认为妇女的话不足采信，所以女人不能够上法庭做见证。可是福音书却记载说第一批出来给耶稣做见证的人是这批当时的人认为不足采信的一群女人在讲话。如果你要编一个小说的话，你会把这种让人难以相信的因素把它给去掉。有两处的记载，在罗马书路加福音24章10到11节说，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使徒们刚听到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信他们的，都胡说些什么，圣经说以为他们是胡言。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的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特别记载了，就是很传神的一段，就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他们一边走一边讲话，后来耶稣突然向他们显现，他们认不出主来，然后他们就跟耶稣在那边说了一句话，说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说这些女人跟我们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他们说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看见天使显现说他活了。这是当时其实第一批的见证人讲的话，连犹太人连使徒就是连他们自己人都不相信，因为是妇女的见证。第二个特殊的是有当代人的见证，其实最早讲耶稣复活的并不是四福音，而是保罗的书信，因为保罗的书信写成的年代比四福音更早，四福音还没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保罗的书信在那里流传在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里面有这么一段，我读一下。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是彼得，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着，就是说还有当代的见证人，那个时候就活着的人，这个书信流传的时候你们去问呐、啊，有那个活着看到耶稣复活的人还在，还有一批人在，这500人当中还有不少人还活着。以后才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也显给我看，就是保罗自己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这是讲到说当说基督复活这个话传出去的时候，有当代还活的见证人。那这两个因素，有许多的人见证当中，妇女的见证人跟当代的见证人是最特别的。为什么要说是妇女的见证人？因为本来就是第一批，就是他们做见证，不是说故意编出来找的这些最不足采信的人的话，就是他们，主就是拣选了他们做见证，所以他们讲的是真的。然后还有当时的人可以去验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点，就是基督复活的影响。首先是那个门徒改变了，他们从不信到相信，从软弱到刚强，从否认到殉道。好像还不是这一章，没有关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第一个出来传福音的是门徒彼得。彼得在圣殿的所罗门廊下传福音，被犹太人的官吏抓起来，因为天色晚了就把他关起来，第二天再审问。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很害怕，他甚至三次不认主。那现在彼得他自己被抓了，你说他怕还是不怕？圣经记载说第二天官府把彼得跟约翰提出来审问，彼得面不改色，坚定地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真的是不怕了，然后别人也看出他不害怕。圣经特别记载官府的反应，接着那一节就说，那些当官的就是犹太人的那些公会，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彼得不害怕了，其他的门徒也都不害怕。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历史资料，除了约翰一个人之外，后来这些人都是因为传福音而被杀的、被害的，全都殉道。为了所信的，为了耶稣基督，宁可死也要传。你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胆量。五旬节的第二天早上， 十一使徒加上新选出来的马提亚，十二个人刚刚结束了晨祷，心中充满了信心。他们从耶路撒冷的小楼上向西望，仿佛望见了罗马城中大权在握的皇帝，望见了罗马的百万雄师，望见了无边无际的帝国，彼此相视一笑说，弟兄们，咱们一口把它吃了。当然这段话是我编出来，为的是要表达门徒的勇气，他们的气派很大，因为复活的主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充满了勇气，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眼光望向整个的帝国，我们要把福音传遍这个地方。后来他们也做到了。第二，基督复活的影响就是从此之后我们师出有名。这句话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46到47节，圣经这么记着说，复活的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照着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那弟兄姐妹，你要注意一下耶稣的话，圣经里面讲到主差派门徒的时候会先讲到说他复活了，然后耶稣说人要奉他的名，意思是说你们要奉复活之主的名，你们所奉的是复活的主的名。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人要奉他的名。传什么呢？传悔改赦罪的道。主给我们的使命是你要师出有名，是奉复活之主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不是奉普通的名，必定是要奉那位复活之主的名，不是传随便的道，必定是要传悔改赦罪的道。这个是耶稣对我们传道的影响。我们看一下基督复活的意义。基督复活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论到我主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画了一个简单的图，想把这个意思跟弟兄姐妹说清楚。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了他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是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耶稣有许多的名称，他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是罪人的朋友，是明亮的晨星，是阿拉法，是俄梅嘎，是好牧人，有许许多多的名称。在许多的名称当中，跟救恩最有关系的只有两个，第一个耶稣是神的羔羊，第二个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与十字架有关，神的儿子与复活有关。救恩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呢？救恩是建立在神的羔羊死在十字架的基础之上。救恩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呢？救恩是建立在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神的羔羊承担世人的罪孽，就没有救恩。如果没有神的承担罪孽的，没有说承担罪孽的不是别的，而是圣洁无瑕的神的儿子，那也就没有救恩。救恩是神对人类的救赎，弟兄姐妹，救恩是为了处理我们人罪的问题，所用的是代替的方法，就是圣经所说的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代替人类承担罪孽的那一位必须是圣洁无瑕没有罪的，然后这个代赎才有功效。有罪的人不能够代替有罪的人，那只有一位是无罪的，就是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神，圣洁无瑕的神才能够承担世人的罪，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就不是神。不是神的话，他就没有承担我们的罪，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被罗马政府杀死了。在当时钉十字架是罗马政府常用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特殊，没有什么稀奇。耶稣降生之前将近100年，所谓的罗马历史上的那个奴隶革命，罗马的军队把奴隶一直追到海边，最后被捕的6000多人从罗马开始沿着大道的两边钉十字架，6000多人一直排了几十英里，钉死一个人在他们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这钉死的这个人居然复活了，那只有一位，就是神的儿子，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四个意义，就是羔羊的救赎已经完成，因为是神的羔羊，他担当了世人的罪。神的慈爱就已经显明，因为是神亲生的儿子来担当我们的罪。生命的道路已经打通，那个道路真理生命，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了，通神的道路打通了，死亡的毒钩已经除掉，信主的人会复活在他面前，耶稣只是第一位，那些在主里面死了的人会陆续的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今天特别跟大家读这一段，因为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影响呢？我先把经文读一遍，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到19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我们人在罪里，因为并不是神的羔羊代赎了罪，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都灭亡了。所谓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不成立，那些人到底还是灭亡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然后呢，我们这些靠基督的人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圣经的话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四句话，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第一，传的枉然；第二，信的徒然，你们还在罪里面；第三，死的灭亡；第四，活的可怜。弟兄姐妹，如果你信耶稣，你不信他从死里复活，圣经说你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因为不是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有一些反对基督复活的理论，因为从一开始就很多人就想要证明说你们基督徒是假的，耶稣并没有复活。我在许多的理论当中，就是有些实在是很不像话，我算是找了还比较说得过去的四个理论，就是他们非常的努力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第一个他说造假的，你们这耶稣复活就是你们基督徒编出来的，这编出来一个故事，是造假论。说而且你们圣经里面的福音书的那些记载全部都是编出来的。那弟兄姐妹，这个理论里面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那个文学本身的困难，就是那个故事的困难。第二个是生活方面的困难，就是基督信仰会广传。那先说那个文学方面，就有一种学问叫做文学的验证，他们可以，他就好像是那个警察去破案一样，他根据那个记载，他可以验证说你这个文学到底是真的还假的。那伪造的文学，它有个特性，就是它会设法除去一切的矛盾跟表面上看起来使人不能够相信的因素。但是它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会缺少，它不会给你很多细节，它会比较笼统的说法，不会给你的很多细节。那这跟四福音的那个记载刚好就是相反，四福音给了太多的细节，时间上的做法上的物质上太多的细节，但是你表面上看起来四福音之间彼此矛盾， 到底是一个天使还是两个天使，到底是什么时候，就很多东西好像不能够吻合，而且不利的因素很多。你看他们自己人不信嘛，那些妇女传了之后，那不是说一派胡言吗？就从那个文学验证的角度来看的话，说这个东西不太像是编出来的，除非它是真的才会这么个写法。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的话，就是在生活方面，如果是假造的东西的话，它不能够引起广泛而持久的相信跟支持。基督信仰有2000年的时间的考验，不是假的。剩下那三个，一个是道师论，说基督没死，那个就是门徒把尸体从坟墓里面偷出来，然后骗大家说复活了。那其实很简单，那个官府只要说拿出那个尸体来，找出那个尸体来，说你们来看，尸体还在这里，门徒说的是假的，或者是说那个门徒把那个尸体藏得很好，那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是假的话，他们为什么后来会殉道？为自己明明知道是假的东西，没有人会这样子做。你可以说为了假的东西你要赚钱的话可以去做，但是为了假的东西去卖命的话，没有人这样子做。昏迷论跟错觉论我就不需要一样一样的讲。一个昏迷论就是说耶稣其实是昏了，他没死。错觉就是说大家都看眼花了。我想做一个结论，就是基督他已经复活了，复活的主他是在救恩当中。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在罗马书保罗说了一句我们都记在心里面的一句话，保罗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可以得救。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要请大家做的就是你仔细看一下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根据圣经的说法来了解怎么可以得救。圣经说相信基督复活是得救的条件，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信心必须有具体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耶稣。信心必须有具体的表达，这个表达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不只是认耶稣为救主，而是认耶稣为主，服从耶稣，跟从耶稣，这样的人可以得救。信心必须有具体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从心里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不是说我就是接受耶稣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也不是相信说耶稣的教导很好我愿意接受，就是说这些我们都知道很好，但是这些不能够使一个人得救。能够使人得救的是你从心里面，你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所相信的必须是复活的耶稣，因为能够救你的是复活的耶稣。第二个，复活的耶稣他是在他给教会的这个礼叫做敬礼里面。圣经解释敬礼的意义这么说，罗马书第6章3到4节，这个我们在受敬的时候常常读这段经文，我今天再读一遍。说岂不知我们在受敬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敬归入他的死吗？请大家注意圣经的说法，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圣经教导我们，一个人信主之后就要接受敬礼，敬礼是归主的礼，我们在受敬归入基督的人。耶稣给教会设立了两个礼，一个是敬礼，一个是主餐礼。敬礼是归主，主餐礼是纪念主，要先受敬然后才能守主餐，因为一个人要先归了主然后他才会纪念主。受敬的时候你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进入水中是与基督同死，你没入水中是与基督同埋葬，你从水中出来是与基督同复活，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复活的主在敬礼当中，复活的主在生活当中，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有这么出名的一段话，是保罗发自他内心的，可以说把他的整个的人生在这一句话中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根据这句话，我们看到有主同在的生活有一些特征。第一个，你会确信，有确信，很肯定，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我现在我要先说几句话，请大家不要误会我，请大家尽量的理解我，我是根据这节经文说的几句话，请大家要理解。基督他不是爱世上所有的人，而是爱我。基督他不是为全人类舍己，而是为我舍己，你不要误会。因为信心是个人化的，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信心，只是理论。耶稣是我的耶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如果存着这样的信心生活，你就会肯定自己的价值，有确信，以一颗感恩的心来看生活，你就不会悲观，你会乐观。有使命，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奉复活之主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以神子之自尊爱区区之卑微，感基督之洪恩传天父之美德，最后就是有能力。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复活的主他是大能的主，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一切其他的力量。最后一件事情是复活的主他在敬拜当中。启示录给我们看到天上的景象，他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地说，曾被杀的羔羊，那个时候被杀的羔羊行走在天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与颂赞的。那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你对主的敬拜，我们的敬拜也要复活。被杀的羔羊复活了，他在天上接受敬拜，在地上的教会里面也要接受敬拜。基督要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居首位掌王权，在我们的心目中被尊为大。最后我说几句话，就是我们基督信仰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信仰，可是它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基督信仰的中心的人物是耶稣基督，但你看圣经怎么写的，说耶稣出生的时候有童女生子，耶稣死的时候有死人复活，你想一想这两件事情，他一开始就不存心让你相信，就给我们出难题。一开始就出生是童女生子，死的时候还死里复活。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听了之后可能摇摇头就走了，这谁能相信呢？但是这两样这么难以相信，还有这么多人信，因为它是真的，在人的领域里面它是假的，在神的领域里面却是真。就是弟兄姐妹，这信心它牵涉到一个领域的跨越，就是信心其实是从人的领域进入到神的领域，在神的领域里面来相信它。如果你一直停在说你自己这个地方我就是没办法相信的话，那就不可能有信心。你可能说接受教会的文化，但是你不可能真心相信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就是带领我们跨越这个领域，到神里面，到神的里面去相信基督复活。那基督复活它是真实的，复活节不只是彩蛋跟兔子，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基督从死里复活。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盼望今年的复活节是你信主得救的日子。简单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是承认，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第二个是相信，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你因信耶稣而被神称义。第三，宣告，借着祷告来宣告你的信心，把耶稣接到心里面，使他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之主。如果你已经决志信主了，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做四件事情。第一个，你应该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第二，你应该把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第三，你要研读神的话语圣经，使你的灵命得着喂养。最后，你要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把荣耀归给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我们敬拜你，你从死里复活，显明你是神的儿子，是被杀的羔羊，配受我们一切的赞美跟尊崇。愿主活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有智慧，也给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人生当中有盼望，永远不会失望，永远不会沮丧，因为主活在我们心里面。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